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连线对话：蔡英文纽约获颁智库年度奖，台湾国际形象蒸蒸日上。
他提到了言论自由，保护大家说话的权利是多么重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预计下周二出庭。中国影响力调查：中国操弄台媒，渗透美国学术。记者连线，年内预备役兵力达730万，中国备战野心被指超越台海。
这样的一个调整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备战打仗的要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听宇宙为我们带来一组最新的国际动态。首先我们看到土耳其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宇宙。
是的，陆阳。土耳其议会呢是星期四批准的，使得芬兰呢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国，为此呢是扫清了障碍。那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对土耳其议会的表决结果表示赞赏。那去年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芬兰和邻国瑞典各自放弃了数十年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申请加入北约这个军事联盟。陆阳。
那另外呢，美国白宫密切关注俄罗斯向朝鲜用粮食换武器的举动。宇宙。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30号说呢，美国掌握的新证据显示，俄罗斯派出一支代表团前往朝鲜就粮食换武器的方案进行谈判。那么科比说呢，按照这个方案，俄罗斯呢将从朝鲜方面获得20多种武器和弹药，而俄罗斯方面呢将向朝鲜提供粮食和其他急需的商品。那么最近一个月呢，许多媒体都在报道说朝鲜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不少地方已经有人饿死。陆阳。
在中东，以色列据报道呢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宇宙。
是的，陆阳。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星期五早些时候对大马士革进行了导弹袭击。那么星期五的袭击呢是两天之内的第二次，迄今为止呢还没有关于伤亡的及时信息。国家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发射的导弹是铺天盖地。以色列呢是很少评论他对叙利亚的任何袭击，那么这些袭击通常呢是针对与伊朗有关的目标。陆阳。
那么还是在以色列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司法改革，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陆阳，是这样的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这个几天之前啊，3月27号推迟了他的司法改革计划。目前呢，以色列正在爆发反对这个计划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全国工人罢工。那么内塔尼亚胡说呢，他将下令暂停有争议的立法，他这显然呢是要推迟到以色列议会夏季会议期。那么这个计划呢是要求议会加强对司法机构的控制，包括任命法官和推翻议会不满意的决定的权利。陆阳。
那么在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星期三3月29号提出新的规则建议，将对外国拥有的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现有授权进行定期的审议。宇宙。
是的，陆阳，看起来是有的放矢啊。那负责监管美国电信业的 FCC 近年来对中国电信公司呢是表示了越来越大的关切。这些公司呢几十年前获得了在美国运营的许可，那么2019年呢 FCC 投票拒绝批准国有的中国联通向美国提供服务的权利，后来呢撤回了美国对其他几家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授权，其中就包括中国电信集团。那么 FCC 主席罗森沃尔特说呢，如果规则得到最后敲定，那这些审议呢将涉及与国家安全部门同事的密切磋商。那么 FCC 呢是将在四月的会议上就规则建议进行表决。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最新国际动态。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请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的相关内容，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看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的相关消息。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星期四3月30号经过投票决定起诉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些指控与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向色情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有关。特朗普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起诉的前总统，也是唯一被起诉的总统参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报道，由于起诉书仍被密封，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受到多少项具体的刑事指控。特朗普的律师乔·塔科皮纳说，这位前总统有可能在下星期二出庭受审。特朗普在一项声明中谴责说，起诉他是历史上最高程度的政治迫害和干涉选举。虽然起诉在普遍预料之中，但是仍然在华盛顿周围掀起了风暴。共和党众议员坚定忠于特朗普的吉姆·乔丹在推特上发布了只有一个词的推文，令人愤慨。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推特上说，阿尔文·布拉格企图干涉我们的总统选举，给我们国家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失。阿尔文·布拉格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南希·佩洛西在声明中写道，大陪审团已就事实和法律采取了行动，没有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审判来证明无罪。佩洛西还说，但愿这位前总统将和平的尊重给予了他这项权利的体制。据报道，虽然支付封口费本身并不违法，但是联邦检察官指控说，用法律顾问聘用费的名目支付这笔钱违反了联邦竞选资金法。据法律专家说，虽然检察官通常只有在相信自己能够把被告定罪的时候才提出指控，但是把特朗普的被控罪名坐实绝非定数。听众朋友，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的相关新闻。美国前总统和参选总统被起诉历史未见，后续还会有不少的进展，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宇宙为您带来中港台相关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宇宙分享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是人权观察呼吁欧洲领导人访华期间就人权问题向北京表达强烈立场。宇宙，
那么人权观察法国部的主任金尼格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下个星期呢会访问中国，那在这期间呢不应该对中国政府日益威权统治的问题视而不见。
那么日本外相星期六4月1号将访问中国，而中日两国呢因为日本国民遭到拘捕和芯片禁令正在起摩擦。宇宙，
那这个消息呢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也就是3月31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日本外相的林方正也在东京向记者表示，他在访华期间将与中方就一系列的双边议题进行讨论，其中呢就包括一名在安斯泰莱制药集团中国分公司工作的日本国民遭到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嫌疑逮捕的问题。陆阳，
那么我们看美国白宫强调有必要与北京建立新热线和危机处理机制。
是的，看来这个问题呢迫在眉睫。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3月30号表示，美国试图为美中关系设置底线的努力还没有成功。那在同一天呢，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共同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目的呢就在于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出应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预案。陆阳，
马斯克呢据报预计4月份访问中国会晤新总理李强。宇宙，
是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呢有可能最早在下个月访问中国。那这个消息呢是路透社从两名知情人士那里获得的。路透社呢星期五3月31号报道说呢，消息来源称马斯克 这次访问的具体时间还没有敲定，主要呢是因为李强没有敲定。那中国呢是特斯拉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它在上海拥有一个生产电动车的超级工厂。陆阳，
澳大利亚公民程磊案的这个闭门审理已经一年了，但是呢仍然没有判决，引起了澳大利亚的关切。宇宙
啊，是的，陆阳，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北京对程磊的非公开审判一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会利用一切机会主张让程女士和家人团聚。
那深圳流亡教会遭到泰国当局的扣查啊，60多名基督徒呢恐怕会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危险。宇宙
啊，是的，正在泰国寻求难民保护的中国家庭教会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它也被称为五月花号教会，有超过60名教徒3月30号被当局扣查，目前呢被拘押在警察局。泰国联合国难民署亚太总部发言人表示已经得知了这个事件，外界担心他们一旦被遣返回中国可能会面临不人道对待，甚至是被囚禁。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相关新闻。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纽约获颁全球领导力奖，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3月30号晚间，蔡英文过境美国，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途中，在纽约获得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发年度奖——全球领导力奖。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分享详情。
方冰，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呢是昨天晚上在纽约获得了这个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发了一个奖，这个奖呢是全球领导力奖，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闭门活动，那您对此了解多少呢？
哦，是的，昨天我在那个酒店外面这个等待，那么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颁奖仪式呢，周四的晚上是在曼哈顿中城的洲际酒店举行的。那么这个智库呢，这个奖呢是他们的一个年度奖项，很多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物都曾经获得过这个奖。那哈德逊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沃尔特斯在这个会后发的一个新闻稿当中说，我们很荣幸接待蔡总统，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和台湾扩大并深化了安全和经济关系。蔡英文以极大的勇气和清醒的决心领导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以抵抗暴政并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这段话也就是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为什么要选择蔡英文总统作为今年的获奖人。那么与会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仪式以后的电话采访当中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蔡英文提到了美国和台湾共同享有的民主价值观。
他提到了这个为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媒体环境和民主环境里面，言论自由保护大家的说话的权利是这么重要。他说民主啊并不见得导致国家混乱，民主反而会加强国家的团结。
好的，方冰那我们也知道蔡英文在美国这边一旦有这样的类似的活动，肯定都会出现一个固定的节目，这就是抗议。那么昨天晚上有没有出现抗议呢？
是的，我们在外面等着呢，马路对面就是前天看到的同样的这一波人。那么可以说蔡英文在纽约的两天活动 尽管基本上都是闭门的形式，但是亲北京侨团组织的这些抗议的人群可以说是如影随形。那么周四，尽管蔡英文和与会者，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从这个酒店的正门进入，但是呢，就在酒店马路对面呢，那些拉着横幅、举着五星旗的抗议者呢，用高音喇叭呼喊反台独、反蔡英文的口号，并播放这个中国的爱国歌曲。那么后来余茂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问到他，那么他说呢，在这个民主国家里这并不奇怪。
台湾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间它是越来越的，中国这个国家它所表现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政治手段受到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的唾弃的。
嗯，好，那最后呢，我就想问一下，还是同样的，这个蔡英文接下来有哪些行程呢？
蔡英文这个今天上午10点呢就离开了他所下榻的纽约酒店，前往机场。那么他去的那个国家呢是那个台湾的邦交国危地马拉进行这个访问。那么他会在4月3日的时候离开危地马拉，前往伯利兹另外一个台湾的邦交国访问。4月7日他会在回程去台湾的过程当中再度这个过境美国，在洛杉矶呢停留。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的国会议员呢都计划与蔡英文在那里会面。对此呢，北京方面呢已经表示说，如果麦卡锡会见蔡英文的话，中国将进行坚决反击。这个蔡英文在纽约2天的多项活动当中，我们看到呢都是严格的按照美台间非正式关系对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要求来进行的。宇宙，
好，谢谢方冰。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连线对话。蔡英文纽约获颁智库年度奖，台湾国际形象蒸蒸日上。而就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中国军方星期五3月31日出动9架次战机飞越传统的台湾海峡中线，进行所谓的战备警巡。而在此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四就重申，中国对蔡英文访问寄出的报复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类似的过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休息一下，请听报道。中国影响力调查，中国操弄台媒渗透美国学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台湾民主实验室公布其跨国计划中国影响力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为本次调查全球82个国家中综合评比受中国影响最为严重的3个国家。在个别领域方面，台湾的社会与媒体2个领域受中国影响程度排名第一，美国则是学术与国内政治2项领域受中国影响最为严重。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安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中国影响力指数调查呢是分为学术、媒体、社会、科技、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执法、外交政策等9项领域。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波阳表示，除了参考9项领域的综合评估排名之外，观察个别领域受中国影响程度的排名会更具警惕意义。沈波阳表示，台湾的社会与媒体高度受到中国影响，2项领域在调查中都排名全球第一。以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沈波阳称，届时中国肯定会通过媒体、社群平台以及基层村里长的线下活动来试图影响选举结果。而调查显示，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学术领域受中国影响排名第一，国内政治领域受中国影响排名第二。有分析称，中共试图通过施加影响在竞争和冲突中获胜。美国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约翰·布鲁姆日前在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追求的是获取并且保持战略主动权。
从2018年开始，国防部已经认识到保持防御态势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向前防御以应对我们的对手。
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波阳进一步指出，中国除了会通过操控媒体和学术来干扰他国的意识形态，也会通过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与技术上的紧密合作建立依赖关系， 进一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与中国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些手段的目标是打造一种与西方民主法治社会背道而驰的中国模式。而沈博阳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越是友好，越能影响该国是否推行友中政策。在另一方面，当中国对其他国家施予越大的压力，则影响的效果越差。因此，近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应给中国国内的维稳需求，并非真的希望通过施加压力来造成他国决策的改变。与此同时，另外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对国际人权发展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由商业风险分析公司维里斯克丰源星期四，也就是3月30号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8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目标是要强化全球对人权的推动和保护。但是研究发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种不同人权版本的竞争战场，而中国及其盟友试图淡化国际行动，并竭力贩卖他们自己版本的人权。报告说，中国特别向理事会成员国推销中央集权式发展优先版的人权观，并且通过强调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其他权利的方式来伤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CNBC 引述维里斯克丰源高级人权分析师以及这次报告的撰稿人索菲亚·纳扎尔亚的话说，北京在国际人权体系内发挥越来越活跃作用的时机，正好与全球民主倒退、经济下滑和极端地缘政治两极化相吻合，因此对人权冲击效应非常大。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报道。中国影响力调查，中国操弄台媒渗透美国学术。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中国增扩兵力，备战野心不仅局限台海，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将具备犯台能力。台湾研究中共军事的专家指出，到2027年，中共的预备役规模将达到730万人。中共的军事野心不仅意在台海，对区域乃至全球都构成威胁。请听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做进一步的探讨。
陈云，中国预备役人员法呢是今年3月开始实施，从那以后呢，这个貌似外界呢好像对中国强军备战的这个意图呢是更加的警惕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陈云。
是的，宇宙，比如说美国总统拜登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们在台北时间3月25日与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呢，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在3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说，同意中央情报局 CIA 的评估，认为中国解放军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在3月23日的同一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是美国现今最严峻的地缘战略对手，美国跟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也不是迫在眉睫。
嗯，好的，陈云。那么其实呢，从国际上来说呢，他亲眼见到了解放军的哪些具体的动作呢？
中国新的预备役人员法指出说，预备役人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预备役的人员呢，随时要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那么中国的预备役呢，它是包含了隶属解放军的这个预备役部队、登记服预备役的人员以及军事专业技术人员三种。那对于预备役的这种相关人数，其实中国呢，它过去从来都不轻易的公开，只有在2009年的9月哈，在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它曾经报道过一个数据。2009年的时候呢，预备役的规模有701万人， 那在这之后呢，其实我们没有再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了。那么台湾的前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杨太元博士，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到了2027年，中共的这个预备役的规模估计可以达到730万人以上。中共的预备役人员施行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藏兵于民，隐藏中共扩军的野心，
等于是一种变相扩军啊，这样的一个调整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备战打仗的要求。
那么其实呢，它的关键点就是刚才您前头讲的应招参战，保卫祖国，我想这是核心所在啊。那么最后呢，陈毓，我想问您，就是说分析人士怎么看，就是中国军队这个预备役呢，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这些可能的目标都意味着什么呢？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呢730万的这个预备役的估算啊，其实算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庞大，所以呢他认为合理预估来讲的话呢，预备役呢再加上民兵大概会超过1400万人左右。那苏子云表示，虽然中共的预备役人员啊，他最主要的核心的目标是为了要备战和打仗，但他认为说这个跟台海啊并没有直接的一种关联性，因为中共呢他不可能把这1400万的人力都投入到这个渡海作战，因为毕竟对台海作战来讲的话，渡海登陆是关键的战役。所以苏子云他就说，
跟他陆地接壤的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是说他就是随时会爆发的中印边界，这对于预备役人员来讲可能是比较直接或相关的战场。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对话，探讨解放军扩兵不仅意在台海。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中国据称威胁媒体安全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随着有关记者被跟踪的报道的发布，人们对香港媒体安全的担忧加剧。英语新闻网站香港自由新闻的一名法庭记者3月22号拍摄到两名男子在他上班的途中尾随了他大约一个小时。这位未在报道中透露姓名的记者描述了他在乘坐地铁时被两名戴着蓝牙耳机的男子尾随。当另一名记者与其中一名男子对峙时，这名男子拒绝回答自己在做什么，并躲进了公共厕所。这名法庭记者所属的媒体机构在当地被称为 HKFP， 在其网站上分享了该事件的画面。请听宇宙带来更多详情。宇宙。
好的，陆阳，在这份报道发表之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了声明，说他收到了最近几个星期经历过类似遭遇的其他记者的报告。香港记者协会说，强烈谴责骚扰或者恐吓记者的企图。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涉及香港自由新闻记者的事件，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内的媒体权利协会就这个事件发表了声明，并且敦促警方展开调查。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区主任塞德里克·阿尔维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追踪香港自由新闻记者这一事实感到担忧。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80个地区中排名第148位，而第一位表示媒体环境最佳。无独有偶，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星期三3月29号报道称，包括一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内的3名批评中国的人士的身份被用于一起精心策划的阴谋，来制造虚假的炸弹威胁。报道称，这个阴谋可以追溯到2022年10月份，当时身份不明的人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至少6个国家的豪华酒店预订了数10个房间，这些预订使用了3个人的个人信息。位于德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苏雨桐，位于美国的活动人士傅希秋和位于荷兰的活动人士王静瑜。美国、德国、荷兰、澳门和香港的执法部门正在调查这些事件。陆阳。
听众朋友，刚才是宇宙分享的报道，香港记者被跟踪，媒体安全担忧进一步加剧。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